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圣灵不会奉承任何圣经人物。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满目疮痍的巨人绝对是这样。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会根据《撒母耳记下》第11章熟悉的背景进行探讨。当我们看到人开始妥协的时候，就像大卫王越过了界限，就要开始面对毁灭性的恶果。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最大的战场往往不是出现在艰难工作的时候，而是在太多空闲的时候，游手好闲，内心沉闷。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大卫他懒散的打着呵欠，伸着懒腰，睡眼惺忪的，结果呢？在夜里失眠，就会做出祸害深远的决定。这是一年的春天，大卫他放纵自己，将智慧抛诸脑后。他没有办法入睡，掀开床单，他想到外头去散步一下。那天晚上天气大概很清新，他拉开帷幕，踏了出去，走到阳台。他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戏水的声音，可能是哼唱的声音。有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在皇宫的外头，从他的后院可以远远的望见。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站在皇宫的平台，可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恰巧在那个晚上，大卫他的身旁没有其他人，他失去了所有的判断力，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以及犯罪之后会产生的后果。大卫他忘记了自己是以色列的王，他忘记了他的履历清清白白的，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这个与神亲近的人，这位政治家。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他得到了报告，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我不认为大卫会有什么样的为难之情，一直到他听了乌利亚这个名字。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圣经对于其中的人物很忠实的加以描述，是便说是，不是便说不是，将实况反映了出来。双方两厢情愿的通奸，但是拔示巴发现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看到第五节，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知道消息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大卫当时有两个选择的，第一个选择，大卫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神当然会以某种的方式来处置他， 犯罪的后果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显然仍然能够持守他的人格。然而呢，大卫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欺瞒，可以虚假，最终引致犯下谋杀的罪名。我们一同来看经文哈，我想你去感受一下整个的画面，还有当中的情绪。我们看第六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现在你们应该会开始了解约押这个人了。约押他并不笨，他是很精明能干的，而且很会处心积虑的。他心肠恶毒，看到了大卫的指令，便马上传递命令，要求乌利亚回去。现在我要请你记着哈，记在心里面。约押派乌利亚回去，拔示巴的丈夫回了家啊。我们看到第七节，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啊。我想问大家一些事情，你们如果是大卫的话，在这个时刻会去关心人民或者是战事的发展吗？或者是问约押以及将士们的平安吗？大卫此刻绝对不会把国事放在心上的，他的确就是在伪装啊，在伪装。人如果想要掩饰自己的罪，那就会伪装了。因此呢，大卫他就询问乌利亚这位战士。那个晚上两人共进美膳，气氛优雅，那是美好的一个晚上，配上了烛光。大卫说，哎，乌利亚，这个前方的战事怎么样了？乌利亚就像小小的战士坐在餐桌上面回答，啊，大卫王啊，一切都不错啊，这是很好的啊，战事都很顺利。乌利亚他心里想，必定想要知道说，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王请我回来吃饭谈这些事呢？哦，我们看到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小气吧，就送了他一份礼物。哎，你可有收到花吗？哎，是的是的，我们收到了花。我们再看第九节哈，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啊，我们不妨把自己放在大卫的处境当中。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要推开门，却是推不开。哎呀，你往外一看，原来这个乌利亚他睡在门口。大卫想要乌利亚前一天晚上去哪里呢？大卫希望乌利亚陪妻子同寝，乌利亚却没有与妻子温存，而是呢与忠心的士兵在一起。因为乌利亚他心系战场，其实乌利亚也想要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好，我们看到第十节哈，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了，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所以你看，乌利亚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心的战士，是以色列最好的军人。他说，大卫王啊，我不能够违背对神的忠诚啊。猜猜是谁的心一阵刺痛呢？对了，就是大卫王。这位统帅受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部署无意当中的责备啊。乌利亚他全人都是忠于以色列民族和神的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卫怎么样来处理哈。十二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 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十三节说，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这是大卫最后的计划了啊！他现在可是个内心很痛苦的王啊，他对于自己的计划落空，计谋没有办法得逞，感到了疯狂，而且是愤怒。大卫他可以夺取别人的妻子，但是呢却不能够操纵这个丈夫啊，这个乌利亚，因为天上的神在动工，乌利亚并没有配合大卫的计谋。他在第十四节改变计划了啊！你们再想象一下自己是约押的处境哈，我们就这么来想象。十四节怎么说呢？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我想问你们了，大卫他信任乌利亚吗？他竟然将害死乌利亚的指令交在他的手中啊！你看信中是这么写的哈，十五节，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写了这张便条，将它对折放到信封里面，对乌利亚说了，乌利亚将这封信交给约押啊。大卫他信任乌利亚吗？绝对信任的。乌利亚就去到军营了，约押打开信来读，猜猜谁将这两个人连在一起呢？你会说，我认为你想的过多了，加入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来看吧啊，请你继续来看经文。十六节，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十八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啊，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啊，我们再继续看十九节，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你看。约押又引述了历史事件啊，二十一节，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收到便条的是一个战场上面狡猾的老将军啊，老将军啊，派乌利亚去，乌利亚便去了。约押了解乌利亚，认识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家人。当乌利亚回来，带着一封信回来，信上说杀死乌利亚，他就知道大卫他自己不想要做凶手，所以呢借刀杀人啊。因此呢，当他回信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告诉他任务完成了，我替他办好了。猜猜是谁开始握有勒索的工具呢？哦，对了，现在呢就换了，是约押了。他会要挟王来为他做事，有一天他将会地位更高的，使王后悔自己所做的决定。因此呢，他杀死了乌利亚。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大卫他所犯下的罪呢？贪婪、奸淫、虚伪、谋杀以及掩饰。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蒙在鼓里，这个人怎么可能这么毕恭毕敬呢？我想守节心清的人不难了解其中的缘故啊。在继续探讨下去之前，我要稍微停一下。我们今天要来帮助大家处理自己在生命当中的问题。 你们如果有人正在犯肉体方面的罪，作为神的儿女，这样的时日不会长久的。人一生当中最令人伤痛、最受咒诅的，莫过于肉体方面的罪。唯有信的犯罪与妥协，最能够给仇敌有更多的机会来亵渎神、嘲笑教会。我们曾经与一位年轻的女士共住一屋，她未婚生子，婴孩交给别人来收养。这位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在一个晚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落入了情欲的试探。就只是一个晚上而已，但是这个大学女生呢，她怀了孕，她第一次跟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她没有办法忘记那一个晚上所带来的长久痛苦的经历啊。在这个年代，堕胎是合法的，让一些人可以随自己的喜好而活，但是神却并不悦纳这种行径。一旦怀孕之后，有人选择生产，也有人选择堕胎，在这两种抉择之前，是因为一个婚前性行为的行动发生了。这样的行动背后有一些想法，会像被遗忘的海提，但是生命无形当中开始崩溃了，一直到最后他陷在海当中啊。当婚前性行为的行动发生之后，人就变成容易被试探的人了，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年轻的女性给予自己的丈夫最大的礼物，那就是贞洁了。这是新娘可以给予新郎最大的礼物。那位年轻男士所收到的最大礼物，那就是贞洁。现今所有婚礼当中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报信员来到大卫王前，告知他消息。大卫听了之后，就呼吸急促啊。他听到了第21节的报告，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这就是约押传来的报告。你就会发现，在第24节经文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这样的行动是虚伪的最高表现。所以我们看到25节，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没有道理啊。你们可曾看到第11章第17节和第24节25节吗？不仅仅是乌利亚他战死沙场，还有其他人。大卫的奸淫付上了许多人死亡的代价，他们战死沙场。大卫说，各位好了，让他们继续打仗啊。大卫他并没有伏在神的面前承认他自己有罪，而是呢继续的掩饰罪行啊。他轻轻的哀悼乌利亚之后，26节就说，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我现在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听起来是不容易回答的，但是不是很困难。大卫为何要谋杀乌利亚呢？他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来夺取拔示巴别人的妻子呢？请你想一想。乌利亚如果活着从战场回来，发现妻子怀孕，谁会想到是大卫所为呢？我怀疑这个拔示巴他自己会招认出来，消息也不会传出去的。再者，乌利亚尸骨未寒啊，大卫马上就娶拔示巴过门，大部分的人都能够猜测事情的原委。大卫到底要向谁来隐瞒呢？大家明白怎么回事了吗？当人在慌张之际，很难有逻辑性的思考的，虽然不断的说谎，不停的否认，不住的辩解，结果呢，在欺瞒的巢里面窝藏，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头，直到最后有足够正直的人，例如拿单来纠正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们之后会探讨的哈。所以看到27节后面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 不喜悦。这一章便在这里结束了。大家不要忘了，今天的总结可不是包装得很好，上面系着色带，封存得很好的礼物要给你们，不是的。我不想要打开包装，我想让你们看到大卫他未经认罪的肮脏生命。正如清教徒所说的，天堂的所有湿气都干了，灵魂里面一切都干巴巴和荒废了。这位以色列甜美的歌王现在唱起哀调了，他的热情，他的俊朗，他的弘法，这位受众人敬仰的领袖破碎了。他活在皇宫的阴影里面，他的生命枯萎，整个人不成模样了。他不是定义要这样的，因为他向罪恶妥协，以谋杀来遮掩他自己的罪行啊。某一天我的电话响起了，对方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在痛哭，几乎说不出话来。她说，我在某个学校里面读书，她说了这个校名，她说我跟一位年轻的男人来往，但是我们没有结婚，我却怀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是可以去堕胎的，我也可以跟他结婚的，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我不知道如何的告诉我的父母亲，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他们真相，我不知道在学校里面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个学校如果知道真相的话，就会处理他的问题了。这位年轻的女士接着说了一句我不会忘记的话，她说，牧师啊，你为何不多谈论这个议题呢？她说，我已经大概两年半都没有听见你谈论这个议题了，我不是想要责备你或者是归咎于你，只是想告诉你，如果这个议题曾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加以探讨，可能就可以挽救我不犯这个罪呀。因此我今天要谈论这个议题，我盼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这个信息。你的生命如果有圣灵掌管，就有能力去拒绝婚前性行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简单的字，那就是不。你可以否定，可以拒绝说不，每一次都奏效的，是每一次哦。我常常用这个字，你也必须要这样的。我们一同低头，稍微安静一会儿。这个信息对于某些人的冲击比较强烈，有的人活在永无休止的情欲当中，即使咒骂这种欲望，它却仍然存在的。如果是想要丢弃这种欲望，但是它时常会冲击你，好像野兽的毒液，它会吃咬你，使你的属灵生命瘫痪。今天或许有人看到了自己的原貌，很可能是目前的现况，愿神赐给你恩典，把今天听到的真理去应用出来，远避淫行，养成习惯跑向神的大能，远避淫行啊。今天很少人能够这样正直，不论任何的年纪，许多人会笑给你意见，告诉你性关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只是世俗的说法。切记，唯有在婚姻界限里面的夫妻才可以有性关系的。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为生命的救主，他就是你需要的力量来源。我要告诉你说，你现在就应该要接受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对某一些人来说，今天非常的有意义。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会说，我明白你说的话，这是我的征战。我祷告祈求他们会改为说，这是我们的征战，是主和我共同参与的征战。我们在没有人监督的生活当中，在个人的私隐空间里面是很容易妥协的。亚当的堕落就是这样的，这会不断的发生的，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是被提为止的。我为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年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他们过去活在谎言之中，今天求主帮助他们可以停止最终之乐，求主使他们的人生回转向神，给予他们能力记着这些话语，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能够断然的拒绝，并且逃离现场。我拒绝犯罪， 奉基督的大能，我要说不犯罪。主啊，我们现在将自己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爱你，赞美你，需要你，我们倚靠你应允今天的祈求。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向神降服，这是神圣时刻。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人生，寻求神的帮助。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996612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